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灵港湾栏目，我是吴希。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景曼的《从中国走出去后我是谁》。我的出国路开始于2009年，开始的并不算美丽。2007年，老爷因突发脑血栓几乎离开了我们，那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残忍时光。记忆中昏暗的小房间和眼前削弱坍塌的亲人，是深深的无力感。多少次我们坐在过山车上，做着最坏的打算，祈祷着最好的结果。可能是上帝真的听到了我们的祈祷。总之，那个布满阳光的普通日子，医生宣布老爷挺过来了，坐过山车的日子结束了。出院时常居新西兰的大姨将二老接过去疗养，那年我爸全程护送，回来后毅然也给我们办了移民。在20出头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是我不曾想过的意外。走出去的几年是世界观的日臻完善，也是从比较思维迈向看问题的本质的思想进步。要说长了什么重要的见识，那便是人应该看得远些，要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看自己人生的价值。所以经常会问自己，世界给我开阔的眼界，我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？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思索，让我的那些年仿佛若有光。答案一，选择那条难走一点的路。2009年3月，奥克兰，我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，被赶在奥克兰大学第二学期开学前递交申请，还差雅思成绩的我报了语言学校的雅思班。第一天上课，中国人占1/5，其余是日本人和俄罗斯人。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崇拜李小龙的印度女士，上来让每人讲讲来新西兰的目标，我荣幸地成为第一个上台的人。那个场合说不出是骗人的，但想想是我第一次亮相，又隐约觉得代表中国不能怯场，于是说出当时的真实想法。一是不管在这里待多久，都保持和今天一样的干净自强；二是当推手，让更多老外了解中国。以上坦白却换来了我中国同学的嘲笑和蔑视，一听就是新来的留学生。我敢打赌，待几年你的认知就完全变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就得入乡随俗啊，同学。整整一天，凶堵得很。一方面是落差，都说海外华人亲如一家，但推敲起来，除了共处一个文化圈，又有多少人拥有精神层面的缔结？一方面是不服，你有多了解我，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于是观察批判我的那几个人，一天下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。他们只在华人小圈子打交道，拒绝外交。尽管教室墙上贴着 English speaking， 还是肆无忌惮地用中文交流。他们的行为似乎让我找到了他们打击我的原因。用今天的语境说，别人对你的评价不一定反映你的格局，但一定反映了他们的格局。反倒是当天唯一的温暖来自一个日本同学，他下课找到我，跟我说，你讲得真棒，我很感动，希望你说的都能实现。听后心里特温暖。也许是树荫心作祟， 也许只是无知无畏。后来打击我的几个学生在三个月后就没了踪影，我却在他们的刺激下唤醒了心里那匹沉睡的小神兽。那天台上说出的干净自强，不仅给稚嫩的理想打了气，也无形之中让我没有任何退路。尽管这些年的土壤条件经常是糟糕的，现在回看这段经历，正因为选了那条难走一点的路，成了一个有野心的人，我才有机会拥有一个真正的、真实的自己。这个真实的自己在今后的人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答案二，找到远方的光，照亮前路，驱赶恶意。我的第一份工是在码头的日本餐厅，大老板是意大利人，和店长平起平坐的是这里的调酒师，也是意大利人。某天我站在台阶上目送一波客人离开，外面开始下雨，原本喧嚣的码头人流变得稀疏，很快空无一人。回过头还有半间屋子正在就餐的客人，我去厨房帮忙。意大利调酒师把我叫住，说你得站在门口迎宾。我告诉他外面正在下雨，码头没有客人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坚持让我站过去，你得站在台阶下。他直指正在下雨的某个位置，心里知道这是要整我，但低头看看自己这身工作服，心一横走下台阶。雨越下越大，台阶上的客人也看不过去，试图让我站上来。正常40分钟一轮换，那次我大概站了2个小时，衣袜湿透，回去生了一场病。这还没结束，后来一次我给客人点菜，客人要6杯气泡水，我把水单给这个意大利人，他质疑，你确定他们要的是气泡水不是自来水？我和客人又确认了一次，把单子交给他。结账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那伙人说我们要的是免费的水，这钱他们不付。意大利调酒师一副瞧我说什么看好戏的表情，结果是我来付掉这笔钱。这两个时刻不可能没有愤怒和委屈，但那时候想，我是个例吗？不是，对于亚裔留学生，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，我并非是最惨的。但负能量需要被消化，不然会憋出病。我那时这么想，今天我可以与你就事论事的大吵一架，但是明天呢？后天呢？我的人生价值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站在台阶下与你吵架吗？不，这不是我要的人生。我的人生价值应该放在更广大的世界去验证。这么一想，也就释然和原谅了。后来我换工作也遭遇过类似事件，都会用上面的信条激励自己，比如默念，你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做大事的人不会计较一时一余的得失。虽然那个时候也没想清楚我的大事究竟是什么，但因有了这个信条，生活变得容易很多。就像是种子滴进了尘埃，远方的光终于照进了黑夜，我要做的就是静待种子发芽，朝着远方的光向前走。
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、波の間に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、過去もついばんで飛んで行け。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やん ランズ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、その木漏れ日で歌だねしたら、虫の死骸と土になれるかな。虚構の灯台、錆びたアーチ橋、捨てた自転車、木造の駅のストーブの前で、どこにも旅立てない心、今日はまるで昨日みたいだ、明日を変えるなら今日変えなきゃ、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てるけれど、僕が死のうと思う、
答案三，打开自己，以世界的视角看中国和西方。我在国内读大学，校园是四四方方一座墙，墙以内是教育，墙之外是社会。大学两年，每每骑车穿越北京林业大学的正门，都是两种心境的更迭。新西兰的大学不是这样，澳大的校区一部分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，完全开放的空间，下课习惯了跟着人群穿过马路上课，人群中有穿西装的白领，道路施工的毛利大叔，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年轻妈妈。走在这样的城市，校园的概念是模糊的，社会即教育，生活即学校，每个人既是学生，也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道景，一个环。在奥克兰大学的三年，身上倒少了一些学生气息，也是这个原因，不同于我们的车间式教育，这边的环境相反是在强调一生的学习。走出校园不算最重要的那个节点，能做到一生的学习，也意味着你要有主动学习的能力，有对事物独立的思考和判断，而这些都要基于对社会和真实世界的了解。所以打破围墙的校园就是典型的体现了。教育理念的不同也体现在心理围墙的破除，比如这个国家对尊重和公益的执行力就常常让我惊讶。我上学常搭的公交车，乘客下车都会说谢谢，人多的时候就朝反光镜摆摆手示意，无一例外。街道的十字路口，搞公益做义工的除了年轻人，还有许多四五岁的孩子，炎炎烈日干得乐此不疲。然而这样的国家就没有缺点吗？有的。在新西兰生活久了，同样发现以爱和尊重为中心的西方教育也存在他们的短板。我的几个同学私下谈及黑人，还是一副厌恶至极的表情，白人的优越感是微笑着刻在骨子里。我认识的不少当地人都活在真空，只关心自己的那点事，对地球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问题漠不关心，或只停留在皮毛甚至扭曲的认知。事实是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和优势，不能只看到好的就以偏概全妄下评论。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倡，青年人应有一种世界主义情怀，保持敏锐的好奇心探索世界，活得博大一些。我想能做到这个，首先是没有分别心，把中国和世界放在同一个平面，客观公正不带个人情绪的看。做到了这点，很多问题就经不起验证。厂房教育虽然看起来刻板保守，但有多少人是真的学呆学傻了？那些怀揣理想有能力改变世界的创新者，多半也是从厂房里走出来的。花园教育虽然看上去快乐自由，但有多少人最终能在这快乐中不断超越自己，达成目标？所谓保持一颗敏锐的好奇心，我想就是彼此愿意花时间深入了解和学习。中国朋友带着历史的眼光去看完整真实的外国，外国友人带着历史的眼光来看完整真实的中国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才能跳出究竟你好还是我好这个狭隘层面，彼此参照，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推动改变，实现共赢吧。这是个远大征程，但也开始于一个愿意看不同，不评价好坏的打开的心。答案四，学会在故乡的影像中安放身心。刚来到奥克兰的时候不适应，身体还好，无非就是豆浆油条换成培根吐司，关键是精神层面的束缚，感觉能做的范围在缩小。后来回想，是还没对新环境建立起安全感。转折发生在第一年，我坐公交车回家，旁边坐的是我的同学，新西兰人。 往常我对车外的景色都是匆匆一瞥，坦白说，奥克兰在我眼中更像个大乡村，略显破旧的街道设施，宁种草不种粮的田园风光，这里与那里大抵相同。然而对他来说，似乎哪里都不同。公车开过一家工厂，他兴奋地向我介绍，这是我父亲原来上班的地方，我以前经常从这条路走进去。路过某个街区，他讲，我家原来住在这里面，不算大，但很舒服。路过一家超市，他说，这家超市门口原来有个汉堡店，我和哥哥总是偷偷跑去吃。天色逐渐暗下来，隔着窗户，我看到街头巷尾一个个房子点起暖黄色的灯，我的心底也点上了一盏灯，忽然觉得一个城市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外来人眼中的美与丑，而是是否能够给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提供心灵之安在。这样的安在感我们谁都能找到，那些保留儿时记忆的建筑，疲惫时可以迅速充电的小店，熟悉的街区和商铺，乡音和邻居，他们可以破旧落后甚至土得掉渣，但只要想起就会心安。时常觉得自己何其有幸出生在这个时代，小时候有肉吃，不用担心生病没钱治，长大后接受先进的教育，有条件还可以出国，国外几年坚持自己的初衷，被打击时学会隐忍且行且看，讲中国故事影响他人，也是来自于内心的这股念头吧。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棵带着根旅行的树，扎根沃土才能枝繁叶茂。答案五，讲好中国故事，用文化自信拥抱世界。我出国的时候，网红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流传到国际，带来最大的改变是，我的几个老外同学之间突然不聊黄金单身汉了，饶有兴致地问我，你的家乡美食是什么？真有这么好吃吗？随着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、朗读者等节目的热播，我们的文化底气也越来越足。中国诗词大会举例，收视观众达11亿，从学龄儿童到古稀老人，还有外国人，不小的成绩和动静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在古诗词中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，不一定漂洋过海，每个中国人翻开书本都能找到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诗和远方，这是随出生就有的财富。我先生出国的时候，正兴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澳洲房东惊讶地问他，你们中国人上学都赶牛车吗？很是无语。然而这种问题问到了2016年，也是无语中的无语。进步可见，但不可置否，中国问题在西方的课本中依旧是缺失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，前提是自己人要先有自信，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。中国文化的价值不只在诗词古建，也在乡土。乡土文化可以说是离我们最近的中国文化。理解乡土是理解中国的根基。其实对于根的寻找，若真有心，只要脱掉鞋子，脚踩泥土，弯下腰，低下头，就可以找到。而讲好中国故事，影响世界，不仅需要根植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人，也需要流淌着中国血脉的每一个华人。说到这里，以何拥抱世界，答案已经清晰。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想了解最新更丰富的内容，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.com，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西雅图中文广播。
写成一首歌，想养一只猫，想要回到每个场景，布满每只表。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，盖一座城堡。我们好好好到。
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，可得选个良辰吉日。
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，
找喜悦搬家啊！
别急，我用手机查一下。哟，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。
喜悦搬家提供家庭、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。你看，网友评了，工人厚道，不乱收费。
喜悦搬家，您搬家的第一选择，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。电话2068868686，2068868686。
flychina.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.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，诚信服务，方便可靠。
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，主会场演讲嘉宾。